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我的一家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号。我父亲是一位有学识有见解的知识分子工程师，非常忠厚老实，不善言谈。而我母亲文化不高，十分操劳，脾气暴躁，做事雷厉风行，极度自我。父亲和我们姊妹三个在家里都得听他的安排，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思想，都得按照母亲的思维走，否则就要挨骂。我们的思维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空间，但是没有办法摆脱。父亲在这种压抑的生活中时常喝闷酒，慢慢的喝上瘾了，后来经常醉酒。母亲和父亲吵架的频率越来越高，简直不得安宁，因此母亲落下一身疾病。我和母亲都是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那时母亲50岁出头，一身疾病，心脏病、关节炎、胃病和眩晕症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还患有无名的腿痛，并伴有烧灼感，非常难受。我家住三楼，上楼十分艰难，医院诊断为疑难杂症。母亲去住院，越治病越多，特别在1997年年初，母亲得了一场大病，去市中心医院检查，医院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医生说要请上海专家来会诊。正在为难之际，我的干妈向我母亲介绍了法轮大法，当天在干妈家看了师父的教功录像，第二天干妈带着我母亲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晨练。干妈从前也是个药罐子，经朋友介绍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全身的病都没有了，从此对师父对大法深信不疑。我妈曾经为祛病健身，也练过其他的气功，一段时间后什么效果也没有，照样生病住院，就放弃了。这次母亲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进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几天母亲就感觉神清气爽。一个月后，母亲轻轻松松地上了六楼，邻居问她，谁治好了你的腿啊？母亲才猛然想起来，原来师父已经帮他调理好了身体，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再仔细感受感受，身体哪儿都舒坦自如，请上海专家的事成了无稽之谈。母亲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随之心情也愉悦起来，从此大法在他心中扎下了根。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在祛病健身的同时，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对父亲态度好多了。即使父亲喝醉酒唠叨发脾气，他都能忍着。等到父亲酒醒了，他再心平气和地劝慰父亲要少喝酒。对我们也越来越好了，还经常和我们讲笑话。他的巨变使我们全家人都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全家人极力地支持母亲修大法，他请回来的大法书我们用精美的包书纸包好，给他买柔软漂亮的垫子打坐等等。母亲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希望我们都修炼。那时候我的生意很好很忙，30岁的年龄正值身强力壮，打算干一番事业，实现人生的远大理想，因此我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推辞几次。但是熬不过母亲和干妈的再三劝说， 1997年8月，我走入大法修炼。我弟弟妹妹虽然没有修炼，但都看过大法经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他们的心田。我父亲也没有走入修炼，他看过转法轮，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知道法轮大法的庄严神圣，感受到了师父的佛法无边。如果家里来的客人身体不好，父亲马上向客人介绍法轮功，夸赞法轮功健身有奇效。1999年7月20日，以僵尸流氓集团为首的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我和母亲在家里坚持晨练学法。后来明慧网要求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那时还没有资料点，协调人找常人印刷，搬到我家装钉，再分给同修。后来同修在省城建了一个大型资料点，我经常给他们提供资金。很多时候真相资料不够，我就默默地补充。我找了一家打字社，熟识的朋友，老板晚上加班加点印刷装钉，他没时间装钉，我就搬回家装钉。在邪恶疯狂造谣污蔑大法和师父时，真相资料及时解开了世人心中的疑虑，让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看清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流氓嘴脸。2000年开始，很多同修悟道要去北京正实法，有的同修经济条件差，没有路费，只要我知道的，我就给他们路费和路途开销。我也三次去北京正实法。2000年11月，我母亲悟到了要去北京正实法。她说，这么好的法，如果大法弟子不去维护，邪恶的迫害就成功了。我们看到她正悟到了护法的内涵，为她感到欣慰。于是一家人都帮她筹备着去北京。我联系了两位同修，1999年底去过北京的，和我母亲一起去。找车站的朋友订了三张直达北京的火车票，当时邪恶限制了直达北京的车票，给他买了羽绒服、挎包、棉皮鞋，在鞋底藏了400元钱备用。我准备好三幅横幅，父亲赶紧接过横幅，一幅一幅地叠好，揣到自己怀里，暂时保护起来。等收拾好了行李后，父亲把横幅给他们捆在手臂上。在临出门时，母亲叮嘱我家里这事那事的，父亲着急地说，赶紧出门吧，这么磨蹭，师父看着你着急呢，你还操这么多心。母亲一听，知道是师父借我父亲的嘴点化他，和同修赶紧出门了。弟弟把他们送上火车，妹妹防止他们在下火车后被邪恶干扰，联系了北京当地的一个朋友接站。我又联系了在北京郊外的同修，这样母亲他们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正法弟子的责任，带着纯净的心态去天安门正实大法。母亲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几经周折被当地派出所接走，父亲和弟弟妹妹查到火车到站时间，一起去接人，警察不放人，家人又一起到派出所要人。警察拿出一张写有保证不进京上访等字样的表，让母亲签字，如果签字就放人。母亲文化不高，但口才特好，声音洪亮，法理清晰，不停地讲真相，拒绝签字。警察强行把母亲绑架到当地拘留所，在大门口，警察又拿出那张表让母亲签字，母亲没有搭理他们，直接往拘留所里面走。在被非法拘留期间，弟弟妹妹利用送食品和日用品的机会，把转法轮和大法经文送给母亲。母亲被非法关押15天后，家里人去接人，拘留所不肯放。正好遇到弟弟的一个战友临时被安排在拘留所值班，弟弟给他讲真相，要他放人，他马上就把母亲放了。事后刘一玲向他问责，他说，拘留所期限只有15天，我是按法律办事，期限一到我就放人。刘一玲人员无话可说。母亲从北京回来后，当地派出所向我父亲诈取3800元的差旅费，母亲没有单位。 父亲说，法轮功被冤枉，他去北京讨公道，完事了自己知道回家，谁叫你们去接的？江泽民叫你们胡作非为，执法犯法，绑架非法拘禁善良公民，你们还要差旅费，岂有此理。后来警察找到我父亲单位的领导，从我父亲的工资中勒索了3800元钱，父亲把那个领导教训了一顿。回家以后，母亲在修炼上简直是飞跃式的升华，无论是个人修炼方面还是正法修炼方面，都用法来衡量，遇事向内找。后来邪恶在拘留所办洗脑班，又一次绑架我母亲到拘留所。在洗脑班，母亲和同修们一起反迫害，给洗脑者讲真相。只有2天，洗脑班就解体了，母亲被非法拘留15天才回家。2001年，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被造天安门自焚事件迷惑了很多世人，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大家议论纷纷，父亲单位的人也不例外。晚饭后，一群人聚在外面聊这个事儿，基本都被中共邪党蒙骗了。父亲每天吃完晚饭出去和他们辩论，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父亲说，我啥电视也不信，就信自己家里人。我太太那样的脾气性格，那么差的身体状况，学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了。由此可见，天安门自焚就是假的。别人说，既然法轮功这么好，你怎么不练？父亲说，法轮功对心性要求很高，我做不到，我爱抽烟喝酒。再有，中共混世警察，坏人不抓，抓好人，我得保护我的家人啊。有一天上午，父亲又在大门口和别人讲大法师父如何好，有本事。有一个小学老师不但不听，还毁谤师父。父亲对他说，你颠倒黑白，会遭报应的。过了半个小时，那个老师沮丧着脸对我父亲说，你的乌鸦嘴真说对了。父亲笑呵呵地问，遭啥报应了？他说，钱包被偷走了，一根彩都没买着。父亲又给他讲了大法好，最后他点头认同。我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弟弟找了关系，每次都是在领导办公室会见，因此每次妹妹都会送师父的经文给我，我也把里面大法弟子遭迫害的情况给他们带出去，并且当场揭露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母亲趁机讲真相，劝善。劳教所的生活很差，母亲给我买了很多食物和日用品，让我分享给同修。送来的经文，我连夜趴在铺上抄，每个房间送一份，他们在传抄。一个人抄不过来，房间同修一起抄，大家互相鼓励，形成一个整体，正念清除邪恶，共同精进。有一次，临近夏天，全家人去看我，母亲给我带了一张竹片凉席，办公室的特警队长不让我拿，母亲问为啥不给拿，他们说怕大法弟子吃，指自杀。母亲说，拿把剪刀来，我现在就剪一片给你吃，如果你能吃下去，我就不送了，带回家。以此为突破口，母亲给他们讲真相，他们笑着说，好好，拿进去拿进去。我回家的时候，把凉席给了最需要的同修。在被非法劳教期间，邪恶借口我不转化，反迫害，非法延长3个月劳教期。我从劳教所刚回家那段时间，父亲每天坐在店里陪着我。大约过了半个月，来了当地派出所和公安警察5个人。他们对我父亲说，法轮功不好，劝你女儿不要练了。父亲很随和地问，你说说哪里不好？他们信口雌黄地说，杀人。我父亲马上满脸严肃地大吼，杀谁了？杀了你爹还是杀了你妈？你们真正了解法轮功吗？我天天和我女儿吃住在一起，她非常孝顺善良，他们师父就是教他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再来骚扰她，我就拿棍敲死你们，赶快滚出去。5个人慌忙逃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然后父亲对我说， 我就知道这群东西会来。一个曾经在劳教所制造了许多整人的邪恶手段和歪理邪说的邪物者，迫害了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回家后，又和柳一灵沆瀣一气，迫害大法弟子，侮辱大法。他曾经在劳教所用尽邪恶手段逼我转化，都没有成功，因此又来到我的店里，给我讲那些歪理邪说。我正准备下逐客令赶他走，父亲对我摆摆手，示意我别说话。然后父亲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人民教师。父亲说，自古尊师重道，你懂吗？人常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懂吗？你希望你的学生尊重你吗？你尊重过你的老师吗？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女儿，她和你不是同一种人。那个邪物者满脸尴尬，灰溜溜地走了。父亲亲身经历过中共邪党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看透了中共邪党的本质。虽然他在中学时入了团，但在工作单位多次拒绝加入中共党组织。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同修，我妹妹未满两岁的儿子拉着同修的手，说，快救我姥爷，给姥爷退了。同修给父亲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很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组织。一次意外，父亲的股骨破裂，后来换了一个进口的股骨球。按规定，进口股骨球的寿命是十年。可是十年之后，父亲不但不用换新的股骨球，他连拐杖都扔了。我父亲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受益良多，从来没有任何毛病，没有吃过药。即便是晚年检查出肺癌晚期，也没有怎么痛苦，很快就走了。父亲弥留之际，我正被中共非法关押，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很遗憾，而我也成了父亲永远的牵挂。父亲去世已有11年了，我梦见父亲已转生成了隔壁邻居家的外孙女，现在一岁多。2005年我被迫害至流离失所，同修让我弟弟帮忙到资料点拿东西，弟弟被绑架，把他的公司非法抄了个底朝天，贵重物品、现金、摩托车全部被抢劫一空。弟弟被戴上黑头套，秘密送往外地非法关押，一连几天不让他睡觉，车轮时审讯，逼弟弟说出我的地址，弟弟始终没有说。一天，弟弟的同学托人找关系见了他，对他说，我不忍心看到你这样，我去告诉他们姐的地址。弟弟对他说，如果你说了，我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拿枪毙了你，咱们从此恩断义绝。同学马上认错，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参与营救。那时母亲和妹妹真是感觉天都塌了，东奔西跑找邪恶要人。弟弟的很多同学战友都在参与营救。后来公安到家里勒索了7万元钱，非法拘禁我弟弟一个月，才放他回家。弟弟没有因为自己被迫害，财产受到损失而埋怨同修，没有屈服于邪恶的淫威，丝毫没有动摇对师父、对大法的尊敬。我为此感到特别欣慰。2012年，我再次遭到中共绑架，被非法判刑十年，一家人特别担心我的安危。弟弟找了很多朋友帮忙关照我，我回家后才知道的。因为当地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残忍至极，毫无人性，有很多同修被迫害致死、致残、精神失常，出现各种疾病。每个月一家人都去探望我，狱警说，不转化不准接见。母亲就在大门口等监区负责人，或者到办公楼找监狱领导。而且母亲叮嘱弟弟、妹妹，你俩不要说话，我来和他们讲。母亲给他们讲真相、摆事实，他们理屈词穷，只好让我和家人会见。这样的事有几次。监区的一个负责人说，你妈真厉害，某某领导最怕在大门口见到她。回家前，那个领导对我说，我知道，其实你妈也是练的，现在还在练吧。我没有回答他， 他又说，你回去后，当地刘一玲对你会盯得很紧，你不要敌对他们，要善待他们，这样他们对你就无懈可击，你自己要把握好。是啊，我心里一直很厌恶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对他们几乎没有慈悲心。这是师父借他的话点化我。修炼到最后了，一定要修出那份大善，修出善中的正念，用正念对待被中共毒害、被另外空间邪恶操纵的人，用慈悲去救度他们，这才是达到了大法的标准。我只有加强学法，使自己融于法中，才能破除人的观念执着。从监狱回家后，我被转法轮，学师父1999年之前的讲法，后期的经文。我从法中真正领悟到了善的内涵，从内心发生了改变。他们才是被中共邪党迫害最严重的，在邪党欺骗下干着破坏宇宙大法的事，折腾完了下地狱，形神全灭。如果大法弟子不善待他们，救度他们，他们的结局将是无比的悲惨。从法中悟到了，做起来就顺理成章。不管是邪党哪个部门的人来家里，我都堂堂正正热情对待，然后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大多数都会用心听，有时还会提出一些疑问，态度非常诚恳，有的会透露刘一玲暗中安插盯梢我的某些人的名字，有的人要执行刘一玲的某些安排时就在通话中暗示我等等。这一切让我从中感受到善的力量是那么的伟大。以前我曾憎恨他们，瞧不起他们，和他们说话不但语气不善，还很苛刻，甚至冷嘲热讽，以恶制恶，经常把他们弄得很尴尬。回想起来真是惭愧，我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修自己，使邪恶钻了空子，给自己的修炼带来了损失。现在母亲已经80多岁了，修炼20几年，她几乎没吃过药。母亲脸上的皱纹很少，一头黑发，身材奕奕，声音洪亮，走起路来轻松自如。有时候母亲心性关没过好，就会长白发。通过向内找，心性提高上来以后，她的头发马上变黑了。法轮大法在母亲身上展现的奇迹令很多人羡慕，我们以此为话题讲真相，救度了许多有缘人。弟弟和妹妹经常说，感谢大法，感谢师父再造了我母亲。其实我同样也是师父再造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思理论理性的历史命运上，兼论破除最优秀知识分子的幻象才能真修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日。修炼大法之前，我自诩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从常人角度看并不是自夸，大部分是真实的。第一，我是全国第一批恢复高考就进入大学深造的幸运儿，那个时候简直就像中举一样轰动，整个县就那么几个人考上大学，身上笼罩着一轮荣耀的光环，谁都羡慕。第二，我念硕士研究生的大学和系所是全国最有名的大学，最著名的系所之一，而且这个系所的哲学家有着对中国现实哲学理论陈规的犀利锋芒，这都是中共恶党压力下难得的宝贵品质，这一点在全国哲学系所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第三，我的专业导师是所学专业中全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不说数一数二，也是名列前茅。第四，在当年十几个考生中，我的笔试成绩排名第一，经过3年的学习，同科系的同行们认为我是得到真传的。第五，我心中也有一个追求的目标，一辈子只做自己的学问，绝不人云亦云，绝不做官方哲学和政治需要的仆从，也绝不为商人服务，甚至公共知识分子我都不放在眼里，觉得迎合公众和真理不沾边，
只做一个良心知识分子，做客观高尚的纯粹真理的学问。这种内在的骄傲只跟自己心中的目标比，不会去跟社会上的东西去比，看上去超脱凡俗，不实用，不功利，不势利，不为任何世俗势力和世俗动机左右。这种自诩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很难过的一大关。这种特殊的常人之心不去，很难真修实修，不经意间会在同修的佩服、赞同、欣赏甚至认可等心态的迎合下传递变异甚至腐败的东西，最严重的是导致乱法行为而不自知。本文首先揭示的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中都继承了文化中的什么东西，反思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然后我们分析带着这种文化因素修炼给自身修炼和修炼环境带来的损害。第一部分，理论理性在西方文化中的角色，与公共生活相脱离，不入流，不入任何群体，只做自己的学问，做学问无门无派，独立于各个学术团体和势力，独立钻研，独立思考，这是西方理论理性的特殊气质。因为没有参与的想法，不被各种社会潮流利益所左右，给别人的印象大体上也是如此，除了学问之外的一切都不会认真参与。但是以这种状态出现在大法修炼中，看上去好像是修炼有素，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一，崇尚自我，越来越自以为是，学术独立，这是从学术方面来看，但是从修炼来说就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其实学术独立也好，人格独立也好，都是人的东西，不是不执着，而是非常执着。执着什么？就是执着自己，只不过这个自己并不是名利情的小我，而是大我，其实未见得能够脱离名利情。这个大我叫做理论理性，就是整个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个传统以完整真实的认识人类理性为追求的目标，追求人类的理论理性成了西方很多哲学家的生活方式。这个传统从柏拉图开始，贯穿了整个欧洲大陆2000多年思想的历史。欧洲真正有神辅导的文化从信仰上帝的犹太教开始，然后由基督教延续。在这个主流的宗教之外，最主要的就是欧洲哲学的这个理性主义传统。根据个人目前的理解，这个传统和中国的儒家传统非常不同。儒家传统是实践的，重视道德修为，甚至一言一行都是有标准的，甚至有更高更高的标准。做人是中国人终生不忘的追求，中国的仁人志士大都从儒家传统产生。至少我个人到目前仍认为，欧洲的理性主义者没有那么强大的实践动机，但是却有代表真理的自以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欧洲的理性主义者从未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欧洲始终存在着信仰和哲学之间的张力。崇尚逻辑和理性构成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目标。除了中世纪有短暂的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的河流，人文传统长期独立于信仰之外延续。二，否定古希腊哲学，背离神。现代的欧洲哲学和古希腊的哲学又有不同。古希腊赋予哲学一词爱智慧的含义，古希腊人认为人没有智慧，只有神才有智慧，哲学充其量只能爱智慧，自身并不就是智慧。所以哲学家还是以认识神作为目标，哲学的地位远不及神学。所以马克思污蔑传统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要反神反道德，需要把传统理性主义的目标反过来，就需要挑拨神学与哲学的关系。一些别有用心的哲学家一般都想要否定哲学与神学和宗教的关系。现代西方哲学开始于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与传统的立场慢慢显现出来强烈的背离甚至背叛。我们可以把欧洲思想史上的两部同名的著作做一类比。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忏悔录，内容是放弃情欲， 追随上帝的精神历程，充满对信仰的崇尚和对神的感恩。而启蒙运动的先驱卢梭也写了一本《忏悔录》，对世俗的情爱极力粉饰与推崇。从卢梭到罗素，对婚姻不严肃，为了性爱伤害家庭，伤害后代，放弃对女方的责任，放任对女方造成伤害而不顾，这种对性爱的追求其实就是宗教反对的邪淫，邪淫破坏了神给人留下的戒律。三，否定人的神性，美其名曰解放。卢梭和罗素之类的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在理性言辞包装下，在美好而高尚的辞藻背后，在专注情爱的情绪体验中，迷惑了道德情感脆弱的人。这里仅仅是一个例子，表明启蒙运动的追求整个与传统是反过来的。所谓人性的启蒙，是放弃了人自身的神性为代价而发起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奠定基础的，就是欧洲出现了以理论理性为大的哲学传统。不仅如此，世俗的文学艺术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加速了整个欧洲文明的所谓的理性化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脱离宗教对人的精神和行为的约束，走向情欲的放纵，直至发展到今天的滥情。很多人还以为这样发扬人性自由是好事。从笛卡尔到康德这段理性主义的发展中，康德代表这个传统做了非常明确的表达，认为一切价值和真理都要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重新考量。这种理性主义何等的自负，何等的狂妄。然而这种严肃的哲学外表却吸引了很多追求严肃思想和客观真理的人。这种理性的自负甚至狂妄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没有神辅导的文明，无论假以什么伟大的称号，都是根基浅薄的。康德把理论理性提高到如此高的地位，埋下了后来哲学家理性的缺憾，走向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祸根。在康德之前，如果说理性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觉得是自然的，因为人性中有神性，社会会回到宗教的基点去认识真理。可是在康德之后这就不行了，人类理性再也回不到宗教了，整个欧洲文明失去了对人的神性的认同感，人本主义走向了间隔神甚至反神。四，在人类信仰科学而不信仰神的路上推波助澜。现代的思想对神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普遍立场。为什么存而不论呢？因为启蒙运动的发展否定了人可以认识神，人不能认识神，怎么有理由听神的话呢？没有了对神的信仰，也就没有了支撑道德的理由。整个欧洲的人本主义走到了人类无限放纵自己的道路上，实证科学的发展加速了这种进展。人类不能认识神，但是却可以认识物质世界。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突飞猛进，现代技术的发展花样翻新，人类真正信仰的不再是神，而是科学。五，背离神，使人愈发自负与傲慢。如果理性不能认识神，为什么不能让人类变得更加谦卑呢？因为人类放弃了神，背离了神，反而助长了理论理性的傲慢。在反神的文化中，理论理性成了平衡人类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人不可能没有理性，没有秩序的生活，人类要有理性有秩序的生活，就要有反思自己的能力。而这就是为什么理论理性在今天能够是一种傲慢的力量的原因。人类没有了神的帮助，借助自己的能力去合情合理的生活，只能依靠理论理性的反思能力。这就是当今文化中理论理性起着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的原因。其实在道德高尚的时期，人类只要按照神的教导行事就可以了。当人背离神，反对神的时候，人才需要更多的理性去反思，更多的法律去管制，个人生活也是如此。如果人按照神的要求生活，他一定是自足的。但是如果人不按照神的要求去生活， 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才会变得尖锐，甚至难以忍受。因为整个欧洲文明完成了所谓理性化的过程，理性、自负和傲慢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神传文化比较，神传文化的基点是神对人的怜悯与慈悲，神对人的好，立足点在于维护和提升人的道德。可是西方的理论理性不是这样，理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平衡力量，不再体现神对人的怜悯与慈悲，而是以所谓公平公正的面貌出现的一种世俗的力量，甚至是一种世俗的权利。这种以理性名义的自负自我，充当着道德的道德，法律的法律，是一种替代了神，被人神化了的力量。这种自负与傲慢逐渐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荣耀，被整个社会所尊崇。这就是大学制度抢夺了神的话语权的真正原因。知识分子生活在自己都难以察觉的自负与傲慢之中，在所谓做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这种追求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文化因素。这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先天的不足，就是没有在神的训诫下生活，不知天高地厚。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科技与器官移植能成为通往永生的途径吗？作者唐峰。据今年9月5日 BBC 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前北京的阅兵式上谈及150岁这个话题。这段对话由普京的中文翻译员与习近平的俄文翻译员转述，并由 BBC 翻译成英文。随即，人们从网上热传的现场视频中听到，习近平的翻译员以俄语说道，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如今人们说70岁还只是个孩子。接着是普京一段麦克风捕捉不清的说话，随后他的中文翻译员补充道，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器官可以不断移植，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习近平回应说，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人可能可以活到150岁。普京随后在接受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采访时表示，现代的康复方法、医疗手段，甚至是涉及器官替换的外科技术，都使人类有希望拥有比现在更长久的寿命。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这个说法，明显是缺乏历史常识造成的。而150岁则令人想起中共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高占祥以及北京301医院的高干工程。高占祥于2022年12月9日死亡，终年87岁。中共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同月11日在悼念文章中透露，这些年来高占祥一直在顽强地与病魔做斗争，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民间曾呼吁调查胡星宇之死与高占祥的关系，但可想而知，在中共治下，这种草根呼吁只能如石沉大海。2019年9月15日在中国微信上曾疯传的一条来自北京301医院的微信广告。301医院是在中国专门为中共高官服务的医院。该广告主要介绍所谓首长医疗保健工作，声称这项工作经过60年发展，已获长足进步等等。广告说，这个医疗体系全球第一，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2008年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为88岁。广告结尾透露，2005年已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为150岁。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的150岁谣言，这次被习主席在93阅兵当天向普京和亲共媒体直接传达了。 科技与器官移植真能成为通往长寿甚至永生的途径吗？中国古代，人们希望跳出生老病死的轮回，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永生，与单纯延寿本质上不同。在追求长生不老的过程中，无论炼丹服丹还是养生与隐居，都是表面形态。易经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道家讲师父找徒弟，讲单传，没有合适的徒弟宁可不传。所以真正称得起道的秘法心法，也就是被世人非修炼人称为长生不老之道的真机，千百年来从未流传于世，坊间只有各种外行的猜度与传说而已。是否真有长生不老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东方道家修炼人中，比如张国老、张三丰都是得道之人，佛教高僧中也不乏反复转生修了很多事才修成的。而他们的长生不老，世俗所称的永生，并非为了追求长生而得道，而是参透人生，放下人类的妄念之后，修道得道，修佛成佛后必然出现的结果。也就是说，人所追求的长寿和修炼人才能得到的永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对长寿的追求，从根本上是为了在世间过得长久自在，而修炼人的目标是跳出红尘俗世，这也注定了人有可能长寿，但不可能永生。事实上，炼丹、养生、隐居、清心寡欲、天人合一，这些生活方式都有助于人的健康与长寿，而杀生造业、伤天害理，则只能损害健康而减寿。英国的托马斯·帕尔约于1482年或1483年出生，传说他活了152年，也有说207年的。这位非常年迈的老人饮食非常简单，发酵奶酪和各种形式的牛奶，粗糙的硬面包和少量饮品，通常是酸乳清。医生威廉·哈维写道，在这可怜的饮食中，在他的家中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日本古籍《帝国文库》中，带出了三河水泉村平民满平一家，三代共有六位长寿老人之事。事件中的满平242岁，其妻221岁，其子万吉196岁，万吉妻193岁，万吉之子万藏151岁，以及万藏妻138岁。满平告诉人们，长寿的秘诀是祖传三里酒，三里酒指艾灸足三里的养生方法，据说是唐朝鉴真和尚传给日本人的。修炼人能够长寿长生不老，是因为他们的心性道德境界符合了天地之道之法，符合了宇宙规律，因此成为了与天地同在的生命，惠及世人。张三丰70岁时创立了太极，如今心法失传，只剩动作，而这套动作仍有让人强身健体的效果。而佛家所说的人类五毒，贪、嗔、痴、慢、疾，则是人类造业、相互伤害、冤冤相报的驱动力和由来。现代科技、西方医药把神造的人体当成人造的机器对待，在能暂时救助人的同时，也在损害着人的长久健康。指望靠科技长寿，如同依恋镜花水月，无根之花。明白了求道修道和延寿的本质，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器官移植绝非长寿正道，因为无论是用科学手段不断像更新机器零件那样更新人体器官，还是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年轻人器官、婴幼儿器官置换自己腐败的器官，都是一时延缓。何况还有善恶因果的宇宙规律在制约着人类，那些掠夺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高官死后去了哪层地狱，世间又有几人能知道呢？ 向往长寿是人之常情，向往永生则有更深层原因。无神论者说人是猴子变的，而修炼界知道，当今的人类，多数人都是从宇宙高层次上下来的。试想，如果地球是一个旅馆，有几人愿意抛弃自己真正的天国家园，在这个旅馆里一直住下去呢？问题是，习谱对话不但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器官移植的无神论思想，也佐证了中共活摘器官产业的真实存在以及受重视程度，其中的人权问题、人伦问题、道德问题绝不容忽视。上天清算中共的时刻即将来临，参与者必将承受其追随中共所招来的灭顶之灾。冤有头，债有主，这里没有法不责众，只有罪责轻重以及能否将功折罪的区别。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两篇明慧网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楚歌起时红潮落》，作者齐民。秦亡之后，项羽和刘邦原本约定互不侵犯，后刘邦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时消灭后者。经过几次激战，最终在公元前202年，韩信使用十面埋伏的计策，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进安徽境内。最后韩信用四面楚歌的计谋击溃了楚军的心理防线，率领汉军在垓下之战赢得了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目前国际局势存在的一些紧张点，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性战争？信仰者都明白，最终的话语权在于神而不在人。然而除此之外，在人类社会的层面，各国领导人的决策、经济实力、外交努力、科技战、网络战、经济制裁、资讯战，都可以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时的楚歌。近日，《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筑起美国军事威慑力的产业》的文章开篇是这样写的：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美国的反舰导弹将在开战的第八天耗尽。中国一家造船厂一年内的生产吨位比美国自二战以来造船的总吨位还要多。文章采访了一位美国军工企业家，这位企业家坦言，他今后40年的任务是重振美国的军工制造业，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有点耸人听闻，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二战开始的前一年，罗斯福总统从通用汽车挖来了天才企业家克纽森，令其主导开发美国的军工产业。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如果罗斯福提早五年做这件事，二战很可能打不起来，因为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都恐惧美国的工业潜力。如果沉睡的巨人早几年醒来，他们很可能就不敢发动战争了。的确，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二战开始的时候，日本的军舰数量远远超过美国，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的军舰越打越少，而美国的军舰则越打越多。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美国军舰的数量已经远超日本了，因为美国的战争机器一经开动，强大工业实力显示出来了，军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但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制造业包括军工制造能力大幅度下降。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2024年的一份报告，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的造船产量下降了 85% 以上，而有能力建造大型船只的美国造船厂数量也减少了 80% 以上。目前，按总吨位计算，美国建造的远洋商船仅占全球的 0.1% 到 0.2%。 近年来，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修复美国国防工业能力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必要事项。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向国会表示，面对中共日益加速的军事扩张，美国必须全面重建军事力量，包括强化核威慑、造舰能力及国防工业基础。因此，
五角大楼已将国防预算提高至约9616亿美元，比2025财政年增加1133亿美元，总体国家安全支出则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巨额的军费开支是美国全球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美国靠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除掉了强大的军事对手。军备竞赛主打的是决策、科技、经济、士气，虽然耗资巨大，毕竟有效地避免了战争冲突，达到了不流血的胜利。二战期间，1939至1945年，其后的冷战和冷战持续强化期间，1947至1950年代，1950至1991年，乃至今日1991年至今，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为后盾，建立和巩固了居傲世界的军事能力和军备，威慑敌方，实现战略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是面对中共这个特殊的邪恶政权，很多人可能忽视了，或许也有更简单可行、经济实用的办法，灭共于无形。我们先把镜头拉回到2000多年前的古中原，聚焦楚汉战争的高潮——垓下之战。项羽和韩信在垓下摆开了决战，韩信诱敌深入，对楚军形成了层层合围。入夜，韩信命汉军中的楚籍士兵唱起了楚地的民歌，一时项羽军营周围四面楚歌，此起彼伏，回荡不绝。这时楚军已兵少粮断，楚国的军兵听闻楚歌大惊，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军营里楚人这么多呢？于是军心涣散，甚至连勇冠三军、所向披靡的楚霸王也感慨时不我与，最后全军覆没，自刎乌江。拉回现实，中共邪恶政权靠谎言和暴力夺权，靠谎言治国，窃政后几十年来无时无刻不再用谎言宣传洗脑，使得几代中国人都生活在由谎言构成的封闭社会中，真相被肆意歪曲掩盖。互联网兴起后，邪党又倾巨资建起防火墙，封锁信息，封锁真相。然而看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练独门武功的人练成后都有一个罩门，无论多厉害的武功高手，只要攻其罩门，武功立废。谎言筑起了中共的红墙，谎言也成了中共的罩门，只要把谎言揭穿，让中国民众了解真相，中共的邪恶统治就难以为继。西方的高科技公司帮助中共建起了防火墙，如果西方朝野的有志之士能认识到真相的重要性，致力于推倒防火墙，让中共不打自倒，这不失为上策中的上策。而且这种传播真相的善举，还民众知情权，还民众言论自由权，唤醒民众的善念，让民众自己做出何去何从的选择，这是在道德上占据了制高点，必得神助，必定成功。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26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突破网络封锁，传递真相，他们的努力已经唤醒了亿万中国人。如果西方正义善良的有识之士都能加入推翻红墙的义举，把九瓶共产党送进去，把天门自焚真相送进去，把百年红潮真相送进去，把神韵风靡世界的真相送进去，让神州大地楚歌四起，真相广传，民众觉醒，中共必亡。中共的防火墙被推倒，或者其赖以维持生存的天门自焚谎言被全中国、全世界知道的那一晚，就是中共四面楚歌之时。
下面请听文化频道第二篇文章，聊聊婚姻之理和夫妇之义。上，作者雨南。中共建政后，婚姻礼仪被改造得面目皆非，除了在婚服上的改变，证婚人也从天地父母换成了党支部书记，结婚的时间选在五一、十一这样的中共节，拜天地变成了向毛某某相鞠躬。而在中国古代， 婚娶称为拜天地。说起拜天地，有着请天地为证的重大含义。古代的皇帝有到泰山祭天和拜地的活动，北京的天坛和地坛是明清皇帝祭天和拜地的地方。在中国古代，婚娶也要拜天地，以至于拜天地成为婚礼的常用说法。一，婚礼为礼之本的来龙去脉。据《通典·礼典》记载，上古时期，伏羲制嫁娶之礼，到西周，《礼记》详细地记述了婚姻礼仪。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婚礼，万事之始也。天地相配合，万物就产生了。男女行婚礼，则是子孙后代的开始。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婚礼是所有礼仪的根本。古人认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夫妇之义是父子之亲，君臣有正确关系的基础，因此从婚约到婚礼都相当郑重，并说，婚礼者，礼之本也。婚礼是礼仪的根本。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婚姻是家庭的开始，婚礼是家风家教的起点，也是男女双方家庭建立新的姻亲关系，形成新的亲朋社会关系的起点。早在两三千年前，西周周公治理后，结婚就有了正式而郑重的仪规，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纳采即男方通过媒人前往中意的女方家征求意见。问名即如果女方同意，媒人要带男方询问未婚女子的生辰八字，询问女子母亲的姓氏，这是因为当时同姓不结婚。纳吉至经过占卜未婚男女的生辰八字如何相合，就可以定下婚姻。纳征即男方送聘礼到女方家。请妻男方占卜合适的结婚日期，并征得女方的同意。亲迎即男子亲自去女方家迎娶。礼数是意义的外在体现。日本皇室从订婚到结婚，至今沿袭纳采之仪、告妻之仪、拜谒之仪、朝见之仪等一系列程序，其实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礼数。二，天作之合的真正含义。现代人一提到天作之合，便以为是天意安排的美满婚姻，而美满一词也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含义，比如男女平等，有房有车，两个独立个体的连结，而非附属关系，重视丁克自由，结束不幸福的婚姻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勇气等等。而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将婚姻视为大事，视为稳定的情感支持、家庭血脉承传、社会代际文化传统传承、增强社会稳定性和秩序感的根基。六礼的具体礼节有繁有简，但各朝各代基本上一直延续下来。其中，在成婚之际，男女双方第一个仪式也是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拜天地。天地见证夫妇二人从此相互讲恩重义，共同面对婚姻中所出现的酸甜苦辣、富贵贫贱，携手到老，至死忠贞。只有兑现承诺的男女，才能在姻缘中 白首偕老，称得起天作之合。为什么呢？无缘不成因，但缘分不一定都是善缘或恶缘。明末清初作家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讲，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没有业力因果的人，即便见了面也会视而不见，毫无感觉，而有业力因缘的人则无可避免地会相见互动。因缘中不仅有相亲相爱报恩还债，也有冤冤相报，因缘即因缘。上天让冤家在婚姻中化解因缘，此处才是天作之合的深层含义。一，北宋刘廷式信守婚约的故事。北宋时的齐地人刘廷式为人正直，心胸坦荡，信守承诺，表里如一。他在青年时经人介绍与一同乡女子约定下终身，两家经媒人撮合达成婚约，准备过几年送聘礼迎娶过门，结成百年夫妻。后来刘廷式应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可恰在这时他的未婚妻却因为患病两眼都失明了，多方医治无效，竟然成为一个盲女。女家是一个农耕之家，家里很穷，又无权无势，哪敢再提女儿的婚事。那女子经常是以泪洗面，悲叹自己的命运不济，更难免担心已定下的婚约难保。为过门妻子的身体变故当然也传到刘廷式的耳朵里，有人规劝他不要迎娶那农家盲女，以免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毁了自己的一生幸福。刘廷式笑着说，我的心已经许配给他了，虽然他两眼瞎了，怎能违背我当初的本心呢？最后仍旧迎娶了盲女，并和他相扶相搀，相濡以沫，共同生活到白头偕老，被人们传为千古佳话。刘廷式也当然被人们奉为信守承诺、遵守婚约的楷模。用天作之合的眼光看，刘廷式前世可能欠了那女子的恩情，这一世是来报恩的，他做到了，因此二人的天作之合也达成了圆满的结局。二，清代秦瞻元成全他人婚约的故事。清代江苏嘉定秦瞻元先生为举人时，妻子病故，续娶一女。新婚之夜，女子悲啼不止，问其缘由，女子说，我幼时许配邻村李家的儿子，父母嫌李家贫穷，逼李家休婚，迫我改嫁。我思念自己身异二姓，有被妇道，所以痛心悲伤。秦听后悚然心惊，说，怎不早说，差点让我铸成大错。于是他退出洞房，叫仆人去找李家儿子。李子来到后，秦说明情况，又说，今夜良宵，你俩可在寒舍成亲，并把所有娶亲钱物悉数都赠与了他们。二人感激涕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磕头道谢。秦瞻元退婚成全他人的事迹在当时人人称道。乾隆28年，岁在癸未，秦瞻元考中进士，廷试时钦点状元，大魁天下。秦瞻元非但没有趁人之危，还尊重并成全了那女子先前的婚约。这种君子之德、积善之举，与他后来考中进士、被钦点状元、
不无关系。三，礼数并不封建。孔子在《礼记》中讲道，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结识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叔庶之交也。百姓能够有安定的生活，以礼为尊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没有礼数，人们就不会谦卑地敬畏天地神明，没有礼数，就无法分辨君臣上下长幼的尊卑，没有礼数，就不能融洽男女父子兄弟婚姻的关系。有人认为，尊卑不是等级观念吗？这不是封建观念吗？其实阴阳尊卑是维持天地运行的天道，正如一年中有四季的正常轮转，乐曲中有高中低音的搭配融合，天地阴阳本身就是尊卑之分的体现，天为尊，地为卑，阳为尊，阴为卑，昼为尊，夜为卑。如果这种秩序错乱了，没有地只有天，没有阴只有阳，没有夜只有昼，春夏秋冬随机打乱，人人都是国王没有百姓，人人都是老师没有学生，那就不封建了吗？混沌和杂乱无章并非文明的体现。其实封建一词最早的出处是《诗经》《商颂》《殷武》，命于夏国，封建绝服，指代商王朝册封本族和异族方国诸侯的行为，分封土地建制诸侯国，即封土建邦之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没有贬义。历史不到250年的美国采取了联邦制，这能否看作建立在民主公民意识上的分邦建国制度呢？区别在于，有自治权的州长不是由总统任命的本族或异国诸侯，而是产生于经宪法规定的民主选举。礼是顺应天地人三道的伦理，尊之可使社会稳定的运转。婚姻之礼是男女礼节中的大礼，也应顺应天地之道来安排和实现。至于现代人把婚礼当成炫耀和虚荣的借口，甚至为了面子不惜破坏未来家庭的经济基础，那只能说是现代商业炒作和现代人失去传统价值理念的结果。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